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12月28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内容主要包括：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向珍珠港死难者表示真诚和永久的悼念；中国从俄罗斯购买的第一批4架苏-35战机已经到货，并且在部署在离南中国海跟台湾不远的广东湛江地区；而台湾的国防部长则警告说，来自中国大陆的敌情威胁日益增长。台湾在野党中国国民党呼吁蔡英文政府立即解散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所有的争议跟程序应该回归司法和宪法。台湾的学生扮演纳粹希特勒，被认为是撕裂犹太人历史伤口。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对于75年前日本袭击珍珠港而牺牲的2400多名美国人表示真诚和永久的悼念。1941年12月7号，日本突袭美国太平洋舰队，促使美国加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安倍星期二对夏威夷珍珠港进行了历史性访问，他强调：“我们绝对不能忘记战争的恐怖。”他说，作为日本首相，我要向那些在这里失去生命的灵魂和从此以后投入的那场战争中牺牲的勇敢的男女们表示真诚和永久的悼念。安倍没有为日本袭击表示道歉，日本方面明确表示，此行的目的不是为75年前那一次把美国拖入战争的袭击道歉，而是要展现美日两国如何从当年的敌人发展到现在的盟友关系。安倍跟美国总统奥巴马一道参加了在檀香山珍珠港西卡姆联合基地的仪式。两位领导人稍早前在亚利桑那号纪念馆献了花圈，他们默哀了数分钟之后，向当年亚利桑那号沉没的水域抛洒花瓣。奥巴马总统说，美日联盟是亚太地区和平的基石，是全世界的进步力量。他说，安倍现身珍珠港，提醒人们国家之间还有人民之间存在的可能性。他说，战争终究会结束，敌人可以变为盟友。奥巴马总统说，这一历史性访问展示了和解的力量，提醒人们，即使是最深刻的战争伤痕，也会被友谊和永续和平所取代。安倍是第一位访问亚利桑那号纪念馆的日本首相，他也是第一位和美国总统一道访问珍珠港的日本领导人。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跟俄罗斯有关的消息。俄罗斯表示，美国最近决定放松对叙利亚反政府力量提供武器的限制是敌对行为，将危害俄罗斯军队以及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其他设施。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玛利亚·扎哈洛娃星期二批评美国的政策改变提出批评。他对路透社表示，向他们提供武器的可能性已经写入了法律，包括移动式防空武器。他指的是奥巴马总统最近签署的国防法案。扎哈洛娃说，俄罗斯空军以及其他俄罗斯军事人员以及俄罗斯驻大马士革大使馆都将直接受到威胁，任何对反政府力量提供的武器都将迅速落入圣战者手中。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托纳星期二表示，美国不会向叙利亚反政府力量提供便携式防空导弹。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政府是俄罗斯的长期盟友，俄罗斯在叙利亚沿海城市拉塔基亚设有空军基地。俄罗斯最近帮助叙利亚夺回了反政府力量控制的城市，其中一些反政府力量得到美国支持。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呢，中国从俄罗斯采购的第一批4架苏-35战机几天前已经到货了，而且呢被部署在离南中国海还有台湾不远的广东湛江地区。中国飞行员和技术人员在训练驾驶苏-35战机的同时，最近还接触了俄罗斯新式的海军攻击机。 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在12月25日向中国交付了第一批4架苏-35战机。生产苏-35战机的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阿穆尔河畔共青城的城市论坛网页说，4架苏-35战机25日早上从工厂的机场起飞前往中国，还配发了一架苏-35战机起飞的照片。这家由当地主要官方报纸主持的城市论坛说，原计划在新年之后向中国交付这批飞机，但俄罗斯决定加快交货速度，双方在12月20日签署了有关文件，并举行了战机的交接仪式。这家论坛没有透露俄罗斯赶工提前向中国交货苏-35战机的原因，但在首批苏-35战机交货之际，南中国海和台湾海峡的局势日益敏感。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号率领的战斗群在台湾附近的南中国海航行展示实力。中国最近还在南中国海地区劫走美国海军的一艘潜航器，稍后归还。美国当选总统川普不久前同台湾总统蔡英文电话交谈，打破惯例，被视为对一中政策的挑战。新的国际形势使人们关注中国将如何使用和部署苏-35战机，以及是否会把这种先进的战机用在南中国海并威胁台湾。研究军备和武器出口问题的一家俄罗斯智库在自己的博客网页上发表分析文章说，中国采购的第一批苏-35战机很可能部署在了广东湛江的绥西空军基地，中国将用苏-35替换当地空军部队装备的苏-27 SK 型战机。这家智库说，4架苏-35战机在一架俄罗斯伊尔-76TD-90VD 军用运输机的伴随下，首先在25日飞抵河北沧州沧县的中国空军训练基地，然后转场飞抵湛江绥西。这架军用运输机上携带了为苏-35战机提供支持保养的技术设备。苏-35战机部署湛江，一方面能够针对南中国海，同时也可威胁台湾。中国与俄罗斯今年秋季第一次在南中国海举行了海军演习，演习地点就在湛江附近的海域。俄罗斯的东南亚问题学者说，那次演习为了避免刺激俄罗斯在东南亚的主要盟友越南，演习区域不在中国与越南争议的地区，并尽可能靠近湛江。为了掌握学习驾驶苏-35战机，中国飞行员和其他的相关技术人员10月份曾经在莫斯科郊外乌可夫市的格罗莫夫飞行试验中心进行了培训。当地社交媒体上公布了俄罗斯教官和技师与一批中国飞行员和技术人员在苏-35战机前合影的照片。在培训过程中，中国也借机了解了另一款俄罗斯新式海军战机。俄罗斯当时提供了2架苏-35S 和2架苏-30M2 战机为中国培训人员。苏-30M2 战机主要负责攻击水面舰艇和陆地目标，是苏-30MK2 的升级版。中国和越南海军都装备了多年前从俄罗斯采购的苏-30MK2 战机。俄罗斯军事评论人士穆拉霍夫斯基说，俄罗斯与中国的战略合作如此密切，莫斯科现在不担心中国会把从俄罗斯购买的先进武器用来对付俄罗斯。穆拉霍夫斯基说，如果从军事角度来看，两国在各自边境地区早已经建立了100公里宽的非军事区，双方在那里限制军事部署，并通知对方的军队调动情况。所以，两国军队和军事技术合作未来只会继续加强。分析人士说，俄罗斯向中国出售先进武器的主要目的和动机，仍然是把中国的注意力引向南部，并给太平洋地区的美军制造更多的麻烦。俄罗斯与西方交恶后日益接近中国，这也为中国能够从俄罗斯获得更先进的武器装备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双方经过多年谈判， 终于在去年签订了总金额20亿美元，俄罗斯向中国出售24架苏-35战机的合同。向中国出售这种先进的战机以及 S-400 防空导弹，被认为是俄中两国不断走近的重要标志。苏-35战机的性能接近第5代战机，俄罗斯已经把苏-35战机投入叙利亚战场参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别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最近逃到韩国的一位朝鲜高级官员说，由于美国跟韩国都会出现领导人更替，明年是朝鲜发展核项目的最佳时机。曾经担任朝鲜驻伦敦使馆副大使的泰永浩说，韩国将举行总统选举，美国要进行政府交接，朝鲜认为2017年是发展核项目的最佳时机。泰永浩今年8月叛逃到韩国，是近20年来最高级别的朝鲜叛逃官员。他星期二在记者会上说，他并不清楚朝鲜核项目的具体状况，不过他说他认为中国不会严厉惩罚朝鲜，因为如果朝鲜解体，就会产生一个对美国友好的统一国家。泰永浩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加快发展核项目，争取明年年底拥有核武器。朝鲜今年进行2次核试验，发射20多个弹道导弹，朝鲜还公开宣称要发展能够打击美国的核武器。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曾经表示，他赞成日本跟韩国拥有核武器来遏制朝鲜。川普政府将于1月20号宣誓就职，韩国要在明年举行总统选举。泰永浩预测，朝鲜将试图与这两个新政府对话，获得永和国家的地位。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辽宁号航母编队首次穿越第1岛链，在西太平洋绕台湾半圈进行远洋训练，被认为是向台湾和美国发送强烈的信息。台湾国防部长星期二警告说，敌情威胁日益增长。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号在5艘战舰护卫下，一路从渤海、黄海、东中国海，通过宫古海峡到日本宫古岛以东的西太平洋海域，在25日晚间沿巴士海峡航行，距离台湾东南侧防空识别区仅有20海里，并在26日通过屏东鹅銮鼻南方海域继续向西南航行。台湾国防部长冯世宽星期二证实，在辽宁号航母编队经过台湾附近海域时，台湾曾出动4架 F-16 对航母编队进行侦察照相，并成功拍摄到了辽宁号及护航军舰的清晰照片。不过，台湾军方并没有发布这些照片。
坦诚地说，我们这次是有的，但是呢，我们为什么没有公布？很简单，我们都不要互相的干扰，他们也非常遵守，没有进入我们的 ADIZ。
中国最近频频在第一岛链周围展示其军力，1个月前由苏-30战机和轰-6远程轰炸机等组成的中国空军机队分别经过台湾东北方的宫古空域和东南方的巴士海峡空域，首次绕台湾飞行一圈。台湾国防部长冯世宽星期二在主持一个将官进任授阶典礼时称，台湾面临的威胁与日俱增，
我们的敌情威胁日益的增长，我们随时都应该保持我们战备的警觉。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打破惯例与台湾领导人蔡英文通话，引起北京的强烈不满，开始担心美国是否会继续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再次表示，辽宁号航母编队的演习是一次根据年度计划组织实施的演练，没有针对性，但观察人士普遍认为，这是向台湾和美国发送一个强烈的信息。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台湾国防部则表示，台湾军方在严密监控中共辽宁号航母在西太平洋的航行，台湾的海空兵力在全程的警戒跟监测。有台湾的军事专家认为，中国海军航母编队操演表明，中国将具备远洋航母战斗群的武力投射能力，台湾必须要有持续强化本身的战力，才有可能在未来万一发生冲突的时候有足够的防卫能力。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26号发布的新闻稿说，中共辽宁号航母由5艘战舰护卫下，于25号20时沿我国东南防空识别区外20海里，经80海峡航行。26号9时通过屏东鹅銮鼻南方90海里，续向西南航行。我军有预制海空兵力，全程警戒，坚贞与应处。一天前，台湾国防部表示，军方在严密监控辽宁号航母经日本宫古岛海盗至西太平洋远航长训，尤其是在演训后是否会再绕游80海峡，经台湾防空识别区南部航行，与南海舰队会合操演，并会采取应对措施，确保国家安全。台湾军事专家、全球防卫杂志采访主任施孝伟说，这次辽宁号航母穿越第一岛链，显示中国海军远海作战能力实现了突破，成功地运用航空母舰战斗群进行远海作战。他说，中国海军这次操演主要是对航空母舰战斗群的护卫舰、舰载机和航母的指挥链和作战链的测验，在测验达到标准之后，中国海军就具有作战能力的航母战斗群。未来，随着中国航空母舰数量的增加，中国海军将具备远洋航母战斗群的武力投射能力。
当然，其实也是代表，就是他们本身已经具备了远海的这个作战能力啊。从过去的大家习惯看中国大陆的解放军海军啊，是一个近岸海军，但是到现在呢，已经成为一个具备远洋作战能力的这个海军了。所以整体来说，这也代表着就是解放军海军的实力啊，已经达到了就是航舰战斗群远洋作战的水准。
23号深夜，中国国防部发布消息说，中国航母编队在东海海空域开展全要素训练和实验任务。该消息说，中国海军航母编队的训练是探索合成化、体系化、实战化的组训方法，开展全要素的舰机融合和航母编队的协同指挥训练。据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吴胜利亲自坐镇指导。不过，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发言人梁洋淡化这次辽宁舰编队赴西太平洋海域开展的远海训练，称这是根据年度训练计划组织实施的。据悉，参加这次中国海军航母编队训练的，除辽宁号航母以外，还有大型驱逐舰、护卫舰、补给舰及潜艇。在舰载机方面，除歼-15以外，还有预警机和空中加油机。最近，中国军方频频在第一岛链周围展示其军力。11月25号，有2架苏-30战机、2架轰-6K 远程轰炸机以及1架图-154电子作战侦察机和1架Y-8电子侦察机组成的中国空军机队，分别经过台湾东北方的宫古空域和东南方的巴士海峡空域，首次绕飞台湾一圈。12月10号，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空军编队的2架苏-30战机、2架轰-6远程轰炸机以及1架图-154电子作战侦察机和1架Y-8电子侦察机再次绕台湾飞行一圈。面对中国频繁展示军力，台湾军方密切监控中国军机军舰的动向。台湾总统蔡英文12月23号视察了空军作战指挥部，并同正在执行空中任务的 F-16 战机飞行员通话，重申要保持监控，确保领空安全的任务要旨。台湾军事专家施孝伟说，中共军力的展示表明，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作战能力上的确比过去两岸对峙时已经取得长足的进步。不过，他认为中国的作战目标是美国和日本，但台湾必须要持续强化本身的战力，才可能在未来万一发生冲突时有足够的防卫能力。日前，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了2017年度的国防授权法，将美台高层级军事交流首次写入美国法律。中国表示坚决反对美台进行任何形式的军事联系。中国国防部发言人杨宇军指出，美国的做法干涉中国内政，破坏台海稳定。军事专家施孝伟说，美台军事交流由来已久，尽管美方军事高官不能来台，但台湾高阶层的军事官员一直在定期跟美方交流。 只是美台双方对此都刻意保持低调。他说，美国2017年度国防授权法只是把过去幕后做的事情台面化了。
台面化与否的确也会让大陆这个对这个事情的这个表达的这个力道跟强度啊，也的确一定会有增加嘛。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过去这个解放军空军派飞机那个进行西太平洋演训啊，把台湾这样绕了一圈。那这次这个解放军海军啊，也在这边做了相同类似的这个动作。那当然，其实我相信也有一些他们内部的考量，但是整体从外部的情势来看的话，也的确显示了就是目前解放军他的这个武力的投射能力，基本上来说已经涵盖到台湾周边的这个海域了，这是一个事实。
不过，这位军事专家指出，他并不认为这些发展和动态会导致区域紧张。他说，就像美国军力发展不会势必导致区域紧张一样，中国军力发展难道就势必要带来区域紧张吗？他表示，美中两个大国在外交上的折冲可能是保证区域稳定的途径。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2016年，美中两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冲突加剧。虽然七月份的那一场中非南中国海仲裁案让世界瞩目，但是呢，观察人士指出，南中国海争端早就不只是生索国之间的领土争议，而是美中之间激烈的地缘政治较量。不管人们愿意不愿意，南中国海已经成为美中角力的舞台了。年末的无人潜航器事件更是被认为开启了美中在南中国海的新一轮较量，是中国在南中国海建立新常态的一种企图。下面呢，我们就播出美国经济记者思阳所撰写的年终报道，探讨2016年的美中在南中国海的角力。
2016年伊始，南中国海风云再起。1月2日，中国对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南沙群岛的十字火礁、中国所称的永暑礁的新建机场进行校验试飞，引发越南、菲律宾等国的抗议。1月6日，中国政府不顾各方的抗议，再次征用民航飞机对该机场进行校验试飞。永暑礁只是2014年以来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沙制造的七个岛礁当中的一个。早在2012年，美国就有分析人士说，中国政府正在用一刀刀切香肠的战术，缓慢而有耐心地在单方面地改变南中国海的战略环境。中国在南中国海将填造越来越多的人工岛，并在岛上部署更多的导弹、雷达、军机和军舰等。2月，台湾国防部披露，中国在有争议的岛屿帕拉塞尔群岛、中国所称的西沙群岛的武迪岛、中国所称的永兴岛上部署了先进的地对空导弹。不久之后，又有报道说，中国还在永兴岛部署了歼-11战机和歼-7战机。4月份的一份报道说，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克拉帕早在2月的一封非机密信件中说，到2016年年底或者是2017年年初，中国将具备在该地区，也就是南中国海海域，迅速部署重大军事力量的能力。为了应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填海造岛和军事力量的扩张，美国再次对南中国海展开航行自由活动。1月30日，美国海军柯蒂斯·威尔伯号导弹驱逐舰在帕拉塞尔群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西沙群岛，实行了一次美国所说的航行自由行动，期间以无害通过的方式进入了特里顿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中舰岛的12海里以内。美国五角大楼称，采取这类行动的目的是挑战一些南中国海主权生索方对相关海域做出的过分的限制，并行使国际法所赋予的航行自由权。3月和5月，美国的舰只再次进入南中国海。2016年6月3日，第15届亚洲安全会议，也即香格里拉对话开幕，南中国海争端成为对话的首要议题。美中代表在会议上公开对峙。参加香格里拉对话会的美国代表团团长、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一开始就对中国发出了严厉的警告，要求中国立刻停止填海造岛。他同时表示，美国将继续按照国际法在该地区进行自由航行和飞越。而中国代表团团长、中国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孙建国上将则针锋相对， 他强硬表示，中国不会屈服压力，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不会改变立场。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红2016年6月5日的讲话高度地概括了美中在南中国海行为的本质。他认为，作为一个守成大国的美国和崛起大国的中国，因为利益的根本不同，竞争是不可避免的，而南中国海已然成为两国战略较量的舞台。
With US and China as the main protagonists,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territorial disputes therein willy-nilly has provided the stage.
在美国和中国作为主角的情况下，南中国海及其领土主权争端，不管愿意不愿意，为目前正在上演的战略较量提供了舞台。
随着由中非南中国海仲裁案裁决揭晓的日子7月12日的临近，各方的态度更加的尖锐，美中的对峙也似乎一触即发。中国海军7月5日到11日在帕拉塞尔群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西沙群岛附近进行大规模的军演。有人认为，中国的这次军演的时间安排意在抗衡海牙仲裁庭的裁决。与此同时，美国的三艘驱逐舰也一直在距中国控制的斯卡伯勒浅滩，也就是中国所称的黄岩岛14到20海里内巡逻。巡航地区还包括斯普拉特利群岛，中国所称的南沙群岛的地带。7月12日，等待已久的裁决结果出台，中国有关在南中国海的历史性权益以及九段线的主张被全部的否决。美中两国的态度继续针锋相对。美国表示，国际仲裁庭对南中国海主权争端做出的最终裁决具有法律约束力，而中国继续重申不接受、不参与和不承认的态度。正当所有的人担心南中国海的下一步该怎么走时，菲律宾新总统杜特尔特弃美投中的策略给美国的亚太政策带来挑战。不过，美国分析人士说，菲律宾跟中国的和解反而有可能给紧张局势带来转机。虽然杜特尔特领导下的菲律宾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不再与中国争吵，但是美中两个大国并没有停止各自的行动。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上将日前在澳大利亚表示，如果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海洋声索过度，美国已经准备好做出回应。哈里斯说，地区有关国家现在和未来都可以指望中国。与此同时，12月13日，华盛顿智库国际与战略中心的亚洲海洋透明计划在网站上发布报告称，根据7月开始的研究，中国已经在斯普拉特利群岛的7座岛礁上建成了以高射机枪和近战武器为主的相当强的要点防御体系。报告公布的2天之后，美国国防部官员12月15日说，美国海军的鲍迪奇号海洋测量船的无人潜航器在菲律宾苏比克湾附近被中国海军的一艘打捞救生船当面劫走。虽然中国已经归还了无人潜航器，但是有分析人士认为，这起事件是美中在南中国海的新一轮较量的开始，也是中国对川普新政府发出的一个讯号。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亚洲问题学者葛莱仪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This incident suggests that China might be willing to be a bit more confrontational, in defense of what it
这个事件显示，中国在捍卫被视为自己的水域方面是不太惧怕冲突和对抗的，这是一种可能性。另一方面，他们也可能是希望向当选总统川普发出一个信号，让他不要挑战中国的核心利益。当然，这不仅仅包括南中国海，还包括台湾和其他问题。
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的军事研究员程斌对美国之音说，中国试图通过无人潜航器事件在南中国海建立新常态。
But more to the point is, I think it is an attempt to establish a new normal.
我认为他们试图在建立一种新常态，这样做并非是要看川普如何反应，而是要让川普认为中国是南中国海的主导力量，这是谈判的基点。这可能是对川普政府的一种考验，但是意义要更深远一些。
本次潜航器被抢事件发生在美国新当选总统川普就职的前一个月，川普的亚太政策以及南中国海政策至今并不明朗。另有专家预测，川普上台之后可能会在南中国海地区做出一些令北京不快的军事行动，来给北京一个下马威，然后再退回去与中国发展经济关系。专家指出，川普政府下美军在南中国海的第一次自由航行的时间、地点以及行动方式尤为值得关注。 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2016年，台湾跟香港两地分别举行了立法机关的选举，主张台独还有命运自觉的太阳花以及散后新兴政党，他们都赢得了议席。台港两地的公民运动组织者由社会运动进入了政治体制，而两地新兴的政治力量以及社运的交流也越来越频繁。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2016年1月16号，台湾举行总统和立法院选举的结果是，不接受北京与国民党以一中原则为前提的九二共识的民进党以压倒优势赢得总统大选，并且在立法院赢得超过半数的席位。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当选台湾第一位女总统，世界第一位华人女总统，民进党成为国会最大党，完成台湾历史上第一次国会轮替，泛绿全面执政。中国六四民运领袖王丹今年1月在台北一个记者会上表示，这次选举结果国民党大败，代表台湾已经形成了新民意，彻底否认九二共识。
但是我给蔡英文的建议是，如果国台办还在继续纠缠蔡英文，让他回答九二共识，蔡英文就可以用一个字来回答，说哈就行了，就可以了。
太阳花运动后，2015年1月成立，主张人民自觉、追求台独的新兴政党时代力量，第一次参加立法院选举，赢得5个席位，成为台湾立法院第三大政党。时代力量立法院党团总召徐永明今年5月在台北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从选票分析，他们的支持者很多是年轻人，教育程度较高的中产阶级，这些人也是受到近年全球化或者中国崛起的过程当中受到冲击比较大的人，因此他们支持太阳化运动的要求，希望将强化台湾主权地位、世代正义等理念。徐永明表示，香港的雨伞运动对台湾的冲击相当大，看到香港也有本土自觉的要求延伸出来，让台湾民众看到对抗全球化和中国崛起的浪潮中，台湾并不是唯一承受这样的压力。香港人在雨伞运动中的要求和情感的反应很多与台湾民众是一致的，这些都会强化台湾与香港的连接。21岁的台湾手头族东吴大学学生曾同学今年1月在台北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读大二的时候，有一位香港同学积极参与当时的太阳花学运。这位香港留学生常说，不希望台湾变成下一个香港。曾同学表示，今日香港，明日台湾的前景，可能是部分台湾年轻人总统大选投票的原因。他认为，更大部分的台湾年轻人倾向于要让亲中的国民党倒台。他说，台湾和香港两地的年轻人在政治上相互影响越来越多，这次台湾总统大选可以给台湾人一些鼓励。
其实我们这次选那个总统大选，不只是台湾人士，其实香港人，他们，我相信他们一定也在很关注，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自己选出自己的特首，可是我们有办法选出我们台湾的领导人。
曾同学说，他希望相互交流能够鼓励香港人不要害怕中共。香港学联前秘书长周永康今年1月到台北官选时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香港雨伞运动之后，有很多新成立的伞兵组织到台湾官选，参考台湾太阳花学运之后新成立的第三势力政党如何运作。
大家都知道，近年的中国因素是一个影响港台发展的。
周永康说，大家都知道，其实近年来中国因素是影响港台发展的一个因素，大家都越来越关注。第二个原因就是因为雨伞运动之后，大家看到有很多伞兵及伞后团体出现，想知道台湾的公民团体怎么运作，选举怎么样搞得更好。台湾这边也有同样的情况。太阳花学运之后有第三势力，之前台北市长柯文哲，现在我觉得是好机会来台湾观察一下社会运动之后他们的团体 如何运作。今年9月4号举行的香港立法会选举创下220万人投票以及 58% 的历史新高投票率。雨伞运动后新兴的自觉派三名候选人高票当选，包括得票超过8万的地区直选票王朱凯迪，得票超过5万23岁的香港众志主席罗冠聪，成为香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立法会议员，还有得票超过38000的刘小丽，成为九龙西民主派的票后。雨伞运动之后成立的本土派新兴政团青年新政的梁颂恒、尤慧珍以及城邦派的郑松泰都在地区直选中当选，非建制派守住地区直选超过半数的分组否决权，自觉派的姚松炎打破建制派垄断，首次成为民主派赢得建筑、测量、都市规划及原境界的功能组别的一席。香港特首梁振英也是这个界别的选民。香港非建制派在2016年立法会选举的70个席位中赢得30席，比上届多了3席，守住了重大议案超过1/3席次的否决权。在10月12号的立法会宣誓风波之后，梁颂恒、尤慧珍被法院裁定失去议员资格，他们12月中旬宣布将会上诉，直至终审法院。而香港政府再次就宣誓风波的司法复核，企图否决三名自觉派议员罗冠聪、刘小丽、姚松炎以及社民联梁国雄的议员资格，案件将于明年2月在高等法院正式审理。台港两地的太阳花及散后新兴政党都在今年的立法机关选举赢得一席，台港两地的公民运动组织者由社会运动进入政治体制。台湾立法院第三大党时代力量将于明年1月初在台北举行题为“时代众志自觉力量2017台港新生代议员论坛”，邀请自觉派香港立法会议员罗冠聪、朱凯迪、姚松炎以及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出席，与时代力量立委黄国昌、徐永明、高露、李用以及台湾教授协会张信堂、岛国前进的林飞帆首次公开对谈。时代力量表示，台港两地政治新鲜人的国会初次体验风雨轰烈，在忙碌而例行的繁忙工作之中又面临严重的内外挑战，议题与脉络或有不同，但是如何继续保持运动的能量和响应社会期待，让社会议程在政治领域中得以持续并拓深民主，进而改变社会的体制，面对诸多的挑战，对时代力量新立委和香港立法会的新议员都是艰巨的挑战。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阿根廷前总统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以贪污腐败罪被起诉。一位联邦法官指控费尔南德斯伙同其他几位政府官员，包括今年6月被逮捕的一名负责公共工程的官员，从2003年到2015年非法侵占本来用于公路建设的款项。费尔南德斯否认这些指控，说这是现任总统马克里操纵司法制度对他进行迫害。费尔南德斯在2007到2015年担任总统，他已故的丈夫内斯托·基什内尔是2003年到2007年的阿根廷总统。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下面呢，我们来看看有关于台湾的消息。台湾在野的国民党星期三呼吁蔡英文政府立即解散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让所有的争议跟程序回归到司法和宪法。执政党民进党指责国民党利用国际记者会混淆和模糊焦点，希望国民党理性看待并配合党产会后续的调查。详情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中国国民党副主席胡志强28号上午在国际记者会上，针对他所说的不当党产委员会以违宪违法的方式清算国民党党产的争议表示，希望所有的争议和程序立即回归宪法和司法。他说，现行的司法体系有足够的法条和能力来处理相关的争议， 不需要另立机构和条例。
我们当然在做了这样的呼吁以后，也要求政府立刻解散所谓的不当房产处理委员会，而且也在这里呼吁顾立雄先生辞去现职，一切回归宪法与司法。这是我们今天的呼吁和号召。
胡志强还表示，党产争议回归宪法和司法，就可以停止不当党产条例的执行，进而促使不当党产委员会解散，回归司法单位处理。他强调，党产会很明显是在行政权侵犯司法权，因此应该回归司法或另立适用于每个政党的政党法，将所有的法律问题交由司法单位来处理。胡志强说，当初国民党政府迁来台湾时，带来了很多的财产，虽然是国民党的财产，但也全部交给国家，例如故宫博物院的所有藏品。不过胡志强也承认，当年国民党掌权时是党国一体。国民党认为党产条例的争议就是企图以违宪违法的方式摧毁国民党，党产条例的目标仅针对国民党，是剥夺财产和公民权的法案。党产会的组成则是充满亲绿人士，运作排除国会的监督之外。台湾执政党民主进步党批评国民党用国际记者会混淆和模糊焦点，说国民党根本是打人喊救人。民进党指出，解决不当党产的问题无关蓝绿，是健全政党体制，让民主更成熟的转型正义工程，是全民共同的期待。民进党呼吁国民党要理性看待并配合党产会后续的调查。台湾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依政党及其附随组织不当取得财产处理条例第二条规定，于2016年8月31号成立，其主任委员是前立法委员顾立雄。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台湾新竹市光复中学的学生在该校的活动上扮演纳粹跟希特勒，引发了各界的批评。该校校长辞职之后，却还有学生跟家长出面抱怨，认为这只是个演出活动，各界可以说是小题大做。可是这个事情正好发生在犹太节日的光明节期间，彰显了台湾社会对于历史以及极权的理解程度。所以呢，美国之音记者黄耀义就在节目当中请到了财团法人台北市可巴德犹太协会理事长方恩格，就来分析这起事件的影响。下面请听详细的内容。
方先您好。
你好。
方克先，我想请教，这一次台湾的中学生扮演纳粹跟希特勒，我们看到事前老师并没有阻止他们，事后呢受到批评了，却还有学生家长认为事情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甚至在国民党立法委员林维洲还要求社会各界要停止霸凌光复中学，并且要求蔡英文总统不要处罚学校，这个凸显出了台湾社会什么样的问题呢？而这对于犹太族群又有什么样的冲击？
谢谢。其实这个代表是历史的教育有的确有问题，就是说学生是没有学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纳粹大屠杀大屠杀犹太人的事情，不是在他们的教科书就是没有受到很重视，也没有学习到什么。所以这个是就是一个教育方面，就是历史教育方面的一个问题。那另外就是很多人是不了解我们犹太人是看到这个纳粹指腹对我们来说是有多大的伤害，因为我们一看到就会觉得非常难过，也是很 shock 看到这个表示，尤其是在这个年轻人的身上。那我的确觉得很可惜，就是这些学生，我们知道这些学生是无辜，就是老师们的缺点，不是好好教学生，不是学生，我们知道这些学生是无辜的，是没有被教好的问题。
是，那我想接请教说这件事情那个。 曝光之后呢，我们看到以色列还有德国驻台湾的官员都出面的批评，那台湾总统府呢也向相关的国家致歉了。那我想请教您，就是说这样的事件对于台湾还有以色列与德国之间的关系将会产生什么的影响？
台湾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它国际地位，对不对？它需要更多国际朋友来听台湾，对不对？那这次时间如果台湾政府相关单位没有好好的处理，那当然台湾以后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那这个会留下一个不好的印象，对不对？所以希望台湾相关单位可以好好的处理。那你刚提到他们向国外政府致歉，但是其实到现在没有到我们向我们驻台湾的犹太人道歉。
是啊，那我说到这个部分呢，我们知道说之前在台湾的政党与企业也曾经使用过纳粹的标志啊。那么前几年我们看到在台湾有这个反对同性恋结婚的游行队伍当中，也出现了身穿纳粹军服的人。那位先生说呢，他说因为他赞同纳粹反对同性恋的理念，所以他穿着纳粹军服上街集会。身为这个台湾的犹太协会的理事长啊，您将如何推动台湾的历史正确的了解这段历史跟这段历史的意义呢？
问题是很多人觉得这个纳粹这个不管是指腹表示等等这些东西，可以在政治平台上拿出来攻击你的对方，不管是政治的对方或是政党对方等等，其实这个都统统不对。因为这个是一个历史很沉重的一件事情，这个纳粹大屠杀我们犹太人，所以任何政治用途就是很不恰当。那希望以后台湾不管是什么政党或什么议题，不会以这个纳粹表示或指腹等等来攻击对方。
是好的，感谢财团法人台北市可巴德犹太协会的理事长凡恩格先生为我们来分析这起争议事件。祝您光明节快乐 ，Happy Hanukkah！
谢谢。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路透社报道说，在 SAT 改革后的几个月里面，中国最大的私人教育机构新东方一直在破坏美国大学理事会所做的一些改革努力，还帮中国的 SAT 考生钻空子。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大学理事会在三月份推出改革后的 SAT 考试，并且禁止非学生参加这个考试，旨在防止考试作弊，尤其是杜绝一些人搜集和传播考题。但是路透社的调查发现，新东方会定期向学员提供考试试题，而且是在 SAT 考试举行不久之后。由于 SAT 的试题在今后的考试中会重复使用，得到新东方的所谓基金的考生，相比其他人就会拥有不公平的优势。路透社的这篇报道举例说，在12月6日，这家总部位于北京的教育机构在网站上发布了一篇阅读理解，而这篇阅读是3天前在美国的 SAT 考试中所使用过的。两名新东方的学生对路透社说，新东方还让学生能够知道美国3月份那次 SAT 考试的内容，其中一名学生还给路透社看了其中的36页试题。路透社还看到了一份上个月在亚洲进行的 SAT 考试的完整试题副本，试题页面上印有北京新东方学校字样。此外，一名自称为新东方备考老师的人士还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发布了其中的15页试题。路透社说，新东方在一份回应声明中谴责非法和不合理的商业行为，不论这种行为是竞争者还是新东方现在或以前的员工做的。新东方还在声明中表示，正在审查相关问题，并将对违反新东方政策和程序的人士予以惩戒。新东方是如何获得这些试题的，目前尚不清楚，但是网站上说材料是由教育研究团队审核和整理的。但问题是，在 SAT 改革后，美国大学理事会禁止辅导者或者是其他的非学生参加考试，因此新东方的老师是不能参加考试的。另一方面，学生在考试前也要签署协议，同意不会分享考题。 美国大学理事会的一名发言人对路透社表示，大学理事会已经开始调查新东方是否滥用 SAT 考试资料。他说，当发现相关情况时，会采取恰当措施。路透社说，这些调查发现让人们对美国标准化考试机构如何遏制亚洲考试作弊现象的能力产生新的怀疑。如今，每年都有数万名来自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学生被美国大学录取，而亚洲国家的这些考试安全违规现象对美国的大学招生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对于新东方来说，要改变目前的商业模式，则可能会让公司面临困境。毕竟，在中国，新东方打出了帮助学生进入海外梦想大学的承诺，而学生们在想到留学考试时，往往总会想到新东方。美国之音综合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信息化时代的当下呢，纸质的书是越来越被人们忽视了。一位来自中国的90后艺术家却在英国专注于打造手工书这个冷僻的行当。这个行当，那么他的望书三部曲之一关注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非正常死亡的知识女性。他希望有朝一日文革受难者的名册能够在中国找到庄重有尊严的安放场所。美国之音记者就采访了这位作家，他亲自讲到了这本书的背后故事，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宇的报道。
英国皇家艺术学院2016年6月的毕业展览上，一本洁白肃穆的线装手工书静静地躺在展厅的一角，半透明的棉纸上印着65位中国知识女性如花的容颜，时间定格在1965年。翻过一页，时光的刻度推进到1966年，其中20位女性的面容从纸面上消失了。这一年，毛泽东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中国从上到下卷入了这场历时10年、造成无数人非正常死亡的狂潮。从这一刻起，每翻过一纸书页，那些浅笑嫣然的容颜就少了一些。直到1977年，十年文革结束的第二年，他们一个不剩，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是英国皇家艺术学院硕士毕业生、旅英8年的中国90后艺术家韩冰的望书三部曲之一。
选择望这个字呢，就是因为它有非常多的含义，疯狂的、狂妄、荒谬，或者说不合理。当把望这个字拆开的时候，就变成了王字还有女字，合起来就是王女这两个字，顾名思义。也就是消失的女人、隐藏的女人、死亡的或者说是已故的女人，以及被忘记的甚至是不存在的女人，这样一个字一下子就把文明所遭受的那种苦难和悲剧描绘出来了。
韩冰选择毛泽东的书法作为封面的标题。
毛泽东他不仅仅是文革的发动者，他本人他自己也非常像他自己所崇拜的秦始皇一样，是一种刚愎的、专横的、父系家长权威的化身。
和大多数同代人一样，对于半个世纪前中国经历的那段惨痛的历史，除了长辈口中偶尔的只言片语外，韩冰几乎一无所知。直到有一天，他看到朋友在网上默默地端详文革中死去的几张女性的照片，
那么一下子，然后就被他屏幕上那些黑白照片上非常真真实实存在过的那些面孔吸引住了，就感觉他们生命那么的脆弱，但是那么柔韧，本来他们应该是被人记住的，但是又被遮盖在了那种政治的暗面当中。
学习手工制书的韩冰决定为他们做点什么，让他们的故事以书的姿态被人惦记。找寻这些女性的资料异常艰难，半个世纪过去了，自由谈论文革在中国仍然受到限制。
开始的时候慢慢整理出来的名单要比在书里出现的多得多，但是很多人因为资料非常残缺，我只能放弃。我非常感谢王友琴他所写的《文革受难者》，还有金世开编著的《历史的代价：文革死亡档案》，这两本书帮助了我很多。
收集资料的过程被他形容为打开一个个我原所不知道的历史黑洞。
我是非常的震惊、恐怖和非常压抑的，慢慢的就是对我之前我所接受过的教育和信息有一种质疑，但最大的影响还是感到震惊，感到我自己的灵魂被撼动了。那些死去的女性有很多，她们的年龄和我差不多，有一些还有和我类似的教育背景。比如说我读到的李翠珍的故事，她是毕业于皇家音乐学院，她所在的学校呢只离我在的学校有5分钟的步行距离。我每次路过她学校的时候，在我脑海里就会时不时地闪现出她的形象，特别是我读到的他的最后开煤气自杀的画面，就是他穿着那个时代容不下的那个旗袍，然后化好妆容去死的样子。通过做这个书，这些历史就与我自己本身有了一种联系。
书制作完成后，韩冰觉得自己某些方面坍塌了，又重建了。
我现在呢，至少不再那么的无知还有盲信。
望书三部曲的另外两本关注的是中国的女死刑犯和西方延绵300年的猎杀女巫运动。这个手工书系列在英国展出过3次，得到了很好的反馈。但是周围的老师、朋友、同学有人担心他会惹上麻烦，渐渐的一些人躲开了。从中国来参加毕业典礼的妈妈在第一次看到这些作品后，一直被恐惧和担忧困扰。
他的反应也让我明白过来，我自己其实也是非常恐惧的。我现在甚至还不敢告诉我的其他家人我自己做了什么样的作品。中国人包括我自己真的很难从历史的阴影当中走出来。这种阴影呢，就像日食或者是月食带来的黑暗一样。
韩冰认为克服恐惧的最好办法或许就是把望书系列做下去。接下来他想要为刘霞和维瑟的诗歌制作手工书，前者是被监禁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妻子，后者是无法在中国大陆发表作品的藏人女作家。
他们是在一种被软禁或者被监视居住的生存状态，这样的状态呢非常契合望字，就是我这个书的主题，望字的那个疯狂和荒谬的含义。我知道维瑟的名字，它在藏语中有那个光的意思，而霞字呢是朝霞嘛，大自然中的光彩和霞，我觉得就可以给人带来希望和活下去的勇气。
韩冰常说自己并不勇敢，经常缺乏勇气。他希望能从这两位女性的诗歌中获得取于自然的荡气回肠的勇气，让他能够继续自己人生的理想和选择。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
在《星球大战》电影里面扮演莉亚公主而成为国际巨星的好莱坞演员加利·费雪星期二去世，享年60岁。费雪上星期在飞往洛杉矶的班机降落前15分钟心脏病突发而送往医院。费雪的女儿星期二发表了声明，宣布费雪的死讯。费雪的父母是50年代好莱坞著名影星黛比·雷诺兹，还有歌星艾迪·费雪。他在1975年电影《洗发精》里崭露头角，后来在包括《当哈利遇到莎莉》等多部畅销电影中扮演角色。不过他最令人难忘的角色是1977年的《星际大战》当中演强大的莉亚公主。他后来还成为畅销作家，包括最近出版的自传《公主日记》。好，我们节目到这儿呢，先告一段落，即将推出下一轮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待会儿见。